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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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，这个，昨天谈到说，看到很多新学后生哈。才把一句佛号顿在心头，就是偶尔，偶尔啊，放在心里啊，必思妄想啊，夜觉腾慧啊，这个便为念佛功夫，就是偶尔把佛号抓准了，稍微有点样子，稍微稳住了哈，但这个就是顿在心头啊，就偶尔而已啊。可是实际上他不能摄心，不知如无量劫来生死根由，如何能得极断呢？即万念纷飞之际，正是做功夫时节。就是在万念纷飞之际啊，其实就是功夫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我们很多人就在讲说，哎呀，到底怎么念怎么念呢、你看，祖师大德也就这样说而已啊。我们还算算的比较详细一点了哈、对不对？相对来讲哈、可是还是有人问说啊，到底怎么念？到底就这样念啊？这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其实，我一直用很多比喻啊，在描述啊，希望大家能用从比喻上去了解那个念佛的要领啊。我们避免就是在念佛当中啊，形成一种有一种强迫性的自我催眠。我很怕这个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耐久，那是一种逼迫，希望透过某种东西把自己麻痹了，好。然后进入一种境界上的幻想，可是最好不要梦醒，一醒问题全部又回来了。好，这个不是这样啊、所以说这里面的很多功夫啊，大家要留意啊哈、你看哦，这里面其实我们大概这个文字都很简单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在呼吸之间，那不是道家都会吗？问题。那你真的体会了，你只把这个无常带进去了，也就是说你这种有些道理看似懂，但你在现实当中有没有经常有这样的认知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同时要提醒正念去观无常，但有一点就是提醒正念，这就是事实。我这样的讲法其实跟刚才讲的有一连贯的、我要提起念头继续自我催眠，和我要提起念头，这就是人生现实，味道不大一样、因为我只是在提醒，其实佛法要我观察的并不是远离事实，而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唯有时时用这种心，这样的念佛才会带起觉悟啊。那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清楚，我们必须要时时提起正念。所谓正念，就是我们经常的正念，就是我们认知的那个概念，但我们并不是很清楚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时时提醒这个。但我觉得它跟现实有点脱节，那我自己也不大了解。但所谓的正念，就是人家给我一个所缘境，有一个修行的对象，那我就必须要时时提着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 或是不是很清楚，那这种东西从一开始修的时候就有别扭了，又有抗拒。其实就算事实，你要是不了解，你在念的时候就会有抗拒。你唯有心开意解，真正了解，我今天为什么提醒正念啊？因为它就是事实，它就是事实。好，我们待会会继续这样谈了哈。所以在我们万念纷飞之际啊，是用功夫的地方。注意，什么叫功夫？我们现在修行能不能一下子把自己的烦恼给止住？不容易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这样的修行，这样我们现在正在修的，就是在我们的烦恼里头，我们的业报身，我们的道心，其实就依着这个业报身在修的。所以我们的道心是不是会夹杂一些染污、妄想、愚痴，其实都有，是吧？所以要了解我们从以前带来的习性，包括现在你在听经，包括我现在在讲，我们的那种妄想分别习性都还没停过，包括我现在在讲，包括你们现在在听，是有你们的善念，但其实这中间还带着我执，带着法执，是不是？都带着的。那怎么办？摆脱不了。主要这些哈，是从以前的习性。那如果我们不把它停止下来，那这个习性会一直在流窜。我就常讲的就是用着以前的冲动习性在维持生命啊，在造作这个生命，然后又用这样的冲动继续造作，造作又成这些造作就增加我们的执着，而这个执着又堆着我们去造作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不要妄想。我希望大家了解，就是你本来现在就不独立的，你现在我在修行的这个我就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在修行这个其实就带着染污了啦，但不得不这样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现在是以自我为主体的这种心情在修行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无明相应的。但虽然无明相应，总算开始有什么用这个妄想心的我执，是不是也开始出头开始修行了？好，所以这是事实，你摆脱不了。但因为它本身是无明虚妄，它不是真实的，不具有真实功德，所以它要坏掉也可以一口气，只是我们现在没那个能力啊。我不是讲说做梦一打一巴掌，梦境所有的右背脑骨啪一打全部醒来，哎，那如果不是用打的，那就睡醒啊。如果你刚睡做梦啪就醒来了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必须要从看几点睡到早上几点，睡到自然醒啊，这个不知道哪时候了啦啊！但我们现在修行一定要给一个目标，而这个方法有助于自己先一步，就是说不要再增加执着，不要再跟过去的业力相感应。虽然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还不完全清净，至少开始怎么样约束它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有点困难？正常的。为什么？你要约束他了，因为他像我们现在如果纵容自己做想做的，想生气就生气，想喜欢就喜欢，这个日子就很好过。可是问题在永远束缚，而且苦一定在里头的。眼前看起来很顺心很顺畅，因为你的习性，但后面的你所不要的苦果都是因为这样顺心来的。你如果不想轮回，不想有后面的这种忧悲恼苦的话，那你现在就要开始怎么样？至少不要继续滋润你以前的那个业力啊，最好是怎么样？不但不顺它，还能逆转它， 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给自己有一个目标来约束我们的心。所以刚开始修是不是会很困难？因为你开始不再纵容它。所以经典就有一句话，这以前也跟大家提过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要自我呵责，就是说你这个心啊，已经带我轮回无量劫，从此之后不是你带我去轮回，我要带你去解脱。转过来，以前我是随着妄想习性在走，现在是我要当家做主的时候，所以我开始学会当家做主，我必须要有时候修行念佛也要苦功夫。不管你念得好不好，至少你没再纵容你的六根往六尘攀缘，这就是意义所在，对不对？那至少我没在养它，我们的拥以粪土。好，我以前是用爱惜生命，然后就用种种烦恼去给一颗毒果树啊，给养分，拥以粪土，哇，给有机肥，以后就长得很壮，很多毒果子就跑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算没办法砍它，至少不要再给养分。你要给你的那个六根啊，约束啦，开始试着约束啊。以前作恶是100%，现在改为做80%，你那也不错啊。现在慢慢改为做50%，虽然有点放纵自己，慢慢到最后，我都不让你作恶，我只叫你做善。乃至我现在开始约束，恶我都不做，我就做善，到最后我连这个造作的自我肯定的心也要把它放下。修行就是这样。所以刚开始你要知道，就算你在大殿念得很痛苦，都有功德。为什么？不再纵容自己嘛。好，但你不要讲说我坐在那里功德很大，不是，你在纵容你自己。你是身体没动，脑筋是到处跑，那这样不算。你就这样勉强，你刚开始念的时候经常就岔开来，你之前没在用功，经常就跑出去。现在有用功，就算10分钟拉1分钟，至少也不是10分钟都在跑的吧。开始学会10分钟有1分钟自主，10分钟里面有2分钟自主，乃至到最后你念佛能一心，表示那一段时间都你自主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这些功夫有时候必须要硬功夫。一开始我要强调的就是，一开始你要知道，你跟他拉扯虽然好像没有成就感，但至少你不是在，你是在跟他拉扯，至少你不是随顺他，还甚至支持他、赞助他，你现在是在跟他拉扯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拉扯本身一定带着什么？开始练习什么？你的耐力，跟他折冲嘛。还有，其中一定有一件事情，你开始懂得自觉，你开始在练习你的正念正知。这就练习啊，所以到最后慢慢它就会打成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开始要把这个道理看清楚，或者很多人修行修到刚开始觉得使不上力的时候，就有点退道心。你不知道，其实你就算没有你所期待的那个念得非常专注，你这一份已经在修精进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修觉照？是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在持戒？为什么？知道不要往妄想走。其实就在你在大殿里面，虽然修一修就跑出去，但你就在这里勉强勉强勉强啊，意义都很大。那我们在练的时候开始怎么样？一定拉很没有力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讲吗，你这个道心其实是建立在烦恼心，跟烦恼心合在一块嘛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边拉得很辛苦？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每天晚上1个小时， 我给你们怎么推拿按摩，松松筋骨，听一个小时，明天继续干，这样，是不是加强认知力啊？那所谓的做思想工作，对，哎，就是让自己的心力，因为最大障碍是心理的无知、愚痴、无明，这个是最可怕，因为它不断的什么给予什么烦恼滋润。但可是你现在只是这样听道理越来越懂的时候啊，你建立起你修行的方向跟信心跟方法，其实这会比你这样一直瞎修是强很多了。有的人修到最后因为不了解，他本来就是事实，修一开始不可能一下就好成就，那你就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就因为说感觉受到挫折，然后失去信心。可是你白白放很可惜，因为你其实正在受益啊，你正在进步啊，可是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就白白放弃。这种可以让你解脱的因缘就这样浪费掉。就算你不能念佛往生，你每念佛一句灭你多少罪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是不是因为观念不清楚？所以这是做功夫的时节，所以我也跟大家提啊，就是烦恼起来啊，就起来了嘛，但不要浪费，从中学一下，到底我烦恼是怎么个强法啊？你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我烦恼很多，其实也不能这样笼统啊，我今天又打妄想了，打什么妄想啊？就是妄想，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贪心人、嗔心人。痴心人是哪种心人比较容易起哪些烦恼？你如果有观察，那你生活也比较好关照啊！你的烦恼是顺着，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要特别防守，这就是你的戒法，你容易掉的。所以我不是讲，昨天我讲说，最好的善知是什么？烦恼。你起心动念那个地方就是你最关爱的。他跟你讲真话，当然你要去自我反省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在这里下功夫。好，所以他讲说，旋收旋散，旋散旋收，酒后啊，功夫纯熟，自然妄念不起啊。这个就是说，你必须要跟他拉扯。其实这跟九住心里面讲的是不是一样？应该什么内住啊？你必须要相续去挫折你的心，也就是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本来往外，现在懂得往内，那这个刚开始拉扯是很严重的，很拉扯，因为他你的习性本身是往外，你这个道心其实是很弱的，像一个小孩子跟大人打。照理讲是根本不用打也就输，可是你现在偶尔十分钟还打赢一分钟啊，不错哈，还打赢一分钟，不是全垮。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可能全垮的人，因为就睡得很安稳，那就全垮了，也念到最后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啊，那就等于是偷窥卸甲。但你如果发觉，我们现在我相信大家在念的时候，那个念力啊会越来越强，就是你发觉你的心开始一分一分把握住，表示你的自主心越来越强了。你要从这里看啊，你不要发觉，你发觉你念下去完全都没有力的话，这一点你要留意哦，这个表示我们很多条件都不具足，要跟敌人打还差得远了。现在是什么敌人？还在冷气房中的敌人，对不对？还是在没有蚊子咬的时候的敌人，是自己没事干去找来的敌人。那如果开始有一种是你摆脱都摆脱不了，非常厌恶、非常苦这种东西现前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你当然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练的功夫都不算哦，这样的功夫你不能把它当真哦。所以有时候这种功夫必须要在静里面去练。你那个我们讲坐上可以十分在动中里面大概一分都不见了。 好，我们不是常讲这个动中你能十分的话，在病的时候你就跑不到剩下一分了，扣一扣快没了。哎，所以有时候啊起个烦恼也不坏，为什么？才知道自己的底啊，才知道自己的底。好，只是我们一般有这种问题不会去拿来用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时时提醒，让就算你烦恼也不要白白烦恼，懂得去拿它来检验自己。好，你看哦，他讲且如之能觉妄念重者啊，亏这哈，就是能觉妄念哈，重者啊，亏这具火耳。如不念火之时啊，燃翻潮涌，刹那不停者，自己岂能觉乎啊？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要讲说，你任何法门要有一个法门开始怎么收摄你那种啊狂，这种狂野的心。收摄完了，然后在这个法门当中先怎么样，先让它安住，然后到最后把它调顺了。好，这个不是像比如说有人养狗，一刚开始来的时候哇到处跑，你光牵个绳子你就是跟他跑，后来发觉你绳子牵着他就跟你跑，后来你绳子打开他跟你跑，对不对？你不用绳子的，他已经跟你很亲切了。刚开始是不是要一直拉扯，一直拉扯？因为他不听你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刚开始也是这样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法，你这个方法而且要很熟，熟到你一下子，你有时候有的人都东学西学，样样都不熟，所以他变成没有一套可以对治自己散乱心的功夫，没有那一套。所以他经常很不自在，像我们现在面对所有静乃至在禅修乃至动中，你能不能时时保持正念，不让自己的心随境攀缘，你看看就知道了，是吧？我讲一句话，不是就是又进入一种催眠，我们的佛法到最后它其实就是一句，就是怎么样，你随时保持觉悟。我们用这个死功夫，其实终极上它是要你保持觉悟，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你的六根对六尘当中不断在滋润你的生死，不要继续滋润你的生死。那一开始有时候必须要让自己先勉强摒除外缘，所以修行当中有的人说有时候必须要一些方便，就是先摒除外缘，就像我们为什么出家，那还不就先摒除外缘，否则的话一切处都平等，为什么要选择出家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功夫必须要先让你在静中，为什么有些修行有时候必须要先摒除外缘，等你稍微有点功夫再来开始面对静磨练，像我们现在就不行，所以我们从我们出家来就不大行，因为我们从我们出家以来就一直都是知识很多，要面对很多，换句话就是说自己还没养好就开始在用了，这个就很危险。你如果懂得自觉的话还好，不自觉的话就掉进去了，真的。这个是像我们像这样有机会练习，我们以前知识多，我们对了，我们有几堂功课，那总是都是比较零碎，我们没有那种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，没有，也没在听法，对，就是书自己看这样啊。所以那种长养自己的智慧之见跟培养自己的定力这方面，其实真的是相对不足，相对不足。好，那这里面讲说如果你不念佛的时候，你没有一个方向，你的心经常就在生，你就是你看啊，如果没下功夫你就觉得你没什么，但一旦下功夫发觉说你的心竟然那么不受你控制，这时候你才感觉出来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说有时候外在大家看不清楚，但内在你自己看， 你自己能不能掌握几分，你所学的这一切法在这个烦恼现起的时候你有多少把握，这就是你的功夫。 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念佛有末慈，有高深慈，有金刚慈，然高深然高深觉太费力啊，默念啊，高深太费力，默念又一分层，只是绵绵密密身在与唇齿之间，乃为金刚慈。哦，当然有的金刚慈，有的要高深，有的太默念的话就容易沉。那要怎么念金刚慈？他说啊，就是用这个绵绵密密在这个身在唇舌之间，这叫金刚慈。好，我们现在有高深慈的，有默念的，有金刚慈的，那应该怎么念？念得上去的念，好啊，你们说我什么都不能念，你跟我讲大了轮椅坐，银呼轮啊，大了做得很麻烦，那我们看有没有哪个地方让你挖土机或者干什么，如果发觉还会昏沉，让你抓蛇。就马上就醒来了。又不可直定，或觉慧力则不妨末慈，或觉分层则不妨高深。如今念佛者只是手打语字，随口叫喊。这不是我常讲的，所以我说我们这样讲，我这样一直讲，很多人都不以为然，哪有大王是讲的念佛。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写这个，我找他们背书啊，大德都一样看法，不然看历代都教理要是通达的这些人呢，基本上都懂。我不是说我懂了哈，但至少因为我们感觉到如此啊，有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念佛已经念到都把那个方讲到实在太随便了。可是过去大德他是怎么样？你光只是这样机械性的念出，到最后不但没有功夫啊，念出厌离心，不是厌离娑婆，厌离活身，厌离念佛，为什么？太烦了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很多地方一直念，念到最后马上说，我们现在轮到活期，你看那脸色，也不敢说不好，可是他没有欢喜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念累了，没看到成绩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实践。所以现在很多的方法，其实如果不顺应人心啊，不顺应他的根性啊，念到最后很多人都退，进来的快出去也快，到最后能维持功夫的不多不多。随口叫喊，所以不得利益啊。必须句句入出口入耳，注意哦，必须句句出口入耳。也是啊，我都出口的，不然我也不从鼻子出来了。出口入耳啊，最重要是后面深深唤醒自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前面一直讲什么叫唤醒自心，就是那种珍惜的心、欢喜的心、感恩的心。而要唤醒他，必须唤醒嘛，必须要有觉，其实对世间苦要能观察，这些东西对这种世间苦对佛法之究竟啊，要觉得这个东西值得，所以他每一个音声就扣紧你的心，那他你对他认得更清楚，他这个法门啊，就直接可以把你的心啊，完全从很狂野的地方全部绑住。像比如说小孩子，你要他读书很难，你叫我打电动玩具，他马上就入手了。我没有讲说有一次，我那个一个那个子女他们需要一些东西，可是他们就有办法，在网络那时候我很不懂，他们就把那个日文的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自己不知道怎么弄到可以翻译出来，然后再让我看这样可不可以。我说你怎么会？他们会啊， 如果你们再给他一个东西啊，他们那个学起来可能很快。为什么？兴趣，自己想办法，这种都他们就不知道找什么翻译的，就可以把它翻译出来。当然现在比较方便了、啊，但对有些人不清楚，说你怎么看得懂？你怎么会这个？他们就是小孩子，就是很厉害，能赚出这些东西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让他觉得有兴趣，他读起来就很快了。但如果你挨挨板板让他坐在那里看书，他可能没办法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，你的那个声音，你念佛，我们现在在讲还是一样，必须句句出口入耳，深深唤起自心啊，这也是知其然。但要一个如何唤醒这一句话，必须能唤醒，就是说你必须要给这个念佛赋予更清净的信心认知，才能唤醒。我知道我也想唤醒啊，唤不来啊，因为对我来讲唤醒唤醒，我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能唤不来啊，是不是？问题也是在这里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我讲的，你的那个认知心越强，那一个念佛心越能挡掉你的妄想。好，如果现在这个东西值1000万，你说你可以挡掉多少？900万以下的都挡。如果这个念佛身值得5块钱的话，只能挡4块，其他的一下就跑掉了。他轻易就会被其他烦恼给带动，为什么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你的念佛轻易就会动摇，那你就必须要衡量一下，其实这个念佛的意义对你来讲还不是很深重，这就是事实。所以我经常也看到很多人在鼓励啊，有些居士啊，有些法师啊，在鼓励人家念佛，我说你自己要衡量一下，你如果你本身念起来没有那种皈依心啊，那你说出来也不过是私人雅会的东西啊，因为你没那个味道，你无法去转达这个精神，所以念起佛来本身也无力。所以有的人就讲说、啊、只要好好念就好，我就讲说你这句话绝对也没有错，但问题你自己念看看，如果你到现在一直在讲同样的话，但你念不来，那你就可以设想别人是不是也同样念不来，你是不是应该花点时间去想一下，道理我都跟人家讲，也讲得如此信誓旦旦，可是我自己都念不来，原因在哪里？那个佛号的音声唤不了你的心啊，唤醒不了。为什么？你认知不够。而且认知在哪里？也不是我们进入一种幻想，其实就对人世间啊，哎，对，比如说怎么唤醒？前面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唤醒？都讲过了，讲过了就讲说什么？前面不是讲说那个什么，人命在呼吸间，这就唤醒了，是不是？人命就在呼吸间，就是唤醒了、啊。还有今日送某生，明日送某生，这就唤醒了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会再看到有的有功夫没功夫，看了怎么样都是这样。那我也跟大家讲，什么叫唤醒？我们看到最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始一个比较务实的人，看每个人这样用功，好像各有一些功德差别。但要让我升起信心，我觉得还不够。那可是我的方法跟他也没差太多，甚至他还比我用功，显然我会比他更惨。要不就这样吗？务实一点，显然这中间有什么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用这种心在思考的。嗯，好。譬如一人农税哦，农税一人换于某人，即彼哈啊，则彼即醒矣啊。所以念佛最能摄心啊，最能摄心。当然，我要讲说，如果你做好对佛功德，对我讲的那几个法则，第一个对娑婆的更进一步观察， 务实一点，现实一点，对于佛法能让你解脱，多点时间去了解它的价值。当这个道理你很确定的时候，你念佛的时候，它自然会带进去。因为那个你以前的你学你得到的知见，其实有偶尔会忘掉，但如果你都没有带不来，但你已经有偶尔会忘掉，只要提醒，好、哦，你那个念佛那个平常那个培养对世间的厌离的心呐、啊，会在佛号里面带进来。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，现在念佛必须要用这样的串习，必须要一直不断串习这个，你这样的串习才不会到最后还依然挂碍。因为你一路上都已经是这样穿习的人，你懂得抉择轻重。我们现在这样反复谈，如果你这样修，你才会在临终里面知道说，虽然我有很多放不下，但不千万不要为这些小琐碎的事情动摇我的大根本，会不会这样？所以我们才会在虽然有很多放不下的地方，但我们会赶快积极抉择，我们宁愿自己早点走，对，因为养成习惯了，我们宁愿继续走。虽然我们没有世间念佛一心不乱，那我们自己决定好了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对世间还有一些挂碍，但我们理性就抬头，就是说这些挂碍对我来讲终究是不能把握的，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与其我去挂碍在那里不能影响我的这种生死大事，那不如由我主动来决定，是不是？这个心要现在练习，到时候才抬得了头。我说你现在都一直用那种有点空洞的，而且不是从于对生死的一种觉悟，你到时候自自然然，因为一条念佛路都是以挂碍自己为背后的心动机嘛，所以念佛念到最后，那个挂碍心自然都又跑出来，自然跑出来。你不要看我们这样听一听哦，没有常常熏习啊。我们不是讲那个无常经啊，你就算无常观对了，只是不因重，还是不能起多大作用哦，是吧？你必须要除了道理要正确，还要经常熏习。所以那个无常感是一种对世间的一种了悟。所以你就算晃意啊，你就算这样攀缘啊，有时候需要这个需要那个的，但只要因为你如果那个观念有养成，你会发觉偶尔就已经你不是到处累积嘛，这个要那也要，可是你偶尔会想到，唉，要那么多有用吗？早晚还不都没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就会提这个念头，好，就再好又怎么样呢？那个心自己会跑出来，就像戒体就会出来。那、啊、你要知道，这就价值很大了。好，今人不肯念佛，只是轻视西方，不知生西方乃是大福大德大福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勾当，不是那个钱的勾当，是真正是要这样的。但问题现在有多少人能认知这一点？你一个人要能用发菩提心，要回路娑婆度化众生的悲心，以那个清净厌离娑婆的那个心，这怎么会是一个浅近的勾当？他当然是大德大福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像现在变本把它讲成浅近的勾当，其实不是啊，它是菩萨的勾当啊。嗯，好，转娑婆成净土，好、哦，不同小可因缘呐、啊，不同小可因缘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以前我们也赞叹念佛，但我们现在透过不断一直反复跟他提醒，包括我们在讲楞严经，讲很多经典，都有讲唯识也把它导在这里，其实就是。希望大家在念佛这个因缘当中啊，那个因缘那个资粮啊能更具足。所以大家在文法当中要懂得融会贯通来用，或者你光要念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听了很多法，你们像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 两个星期的嘛，哈，好。请问你最近在念佛当中，你能把你过去学的法拿出来用几分？对不对？你能拿出来用几分？我讲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我不讲念佛当中，其实每个念佛当下看的现前的起心动念、妄想纷飞，那就是你。你不要以为外于这些妄想有一个自在的你，不是，这个现在一直念念不下来的，这就是你现在的实际状况。你如果不克服，你如果你念佛念不能去转它，这就是你。那、你就不要对你的未来有太多的什么期待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你。而我现在念佛就是用一种非常冷静观察，我看到我的身心躁动热闹这种妄想纷飞，我试着用一个甘露水的阿弥陀佛，好，那热滚滚的，我那个冰水一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不是啊，热滚滚的那个铁锅啊，那你滴了一支水，爆啪啪，为什么？没了，锅子正热，你滴一滴，你看它热在热的时候，你们都知道哈，这样的啪啪，水呢没了。啊，你如果是大量水一倒，它就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你念的时候，它啪啪没了，还是就是开始念佛，念到有点心猿意马。然后开始起个观念，呵责一下自己，马上心就安定下来。啊，转个念头，那你还要怎么样？你对了你这个世间还期待什么？有时候这平常的熏习，一个念头一起来，就好像这个醍醐灌顶，就让人冷却下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看啊，你看我们听多少了，我们看哎呀好好好，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听法都哎呀我这个记多少拿出来啊，好，你明白念佛念到我怎么念不来，我好像听过，我那等一下我下来我查我的电脑，我记得有一句话，你最好死的时候跟阎罗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正要提起正念，一时没办法，你等一下哈、哦。你也讲过了哈、哦，如果要三根时，也不留到五根，我不要求五根四根，给我一根，我去查一下电脑应该怎么想，没这种事啊，哎，该走就走，所以你看到、哦、我们学法虽多，拿出来的功夫算多少？你看你纯熟的是多少？楞严经刚讲完，讲了100多个小时，199，好，200找一块，听完呢，剩下一块，就是真的只有剩下那一块，199不见了，剩下一块，你拿多少？这中间有讲众生上上下下轮回的种种众生类，你听多少？是吧？光楞严经也够你念佛了，耳根圆通吗？八事规矩诵，我们光现在这样讲到多少了？是不是？那你拿出多少？所以我们对我们所听过的话，我们以前没机会听哦，真的。我们有人引导帮助我们，除了字面上还帮我们从不同面抉择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抉择出这个自己的智慧，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这一份抉择力可以落到我在修行观照自己的烦恼或者是发菩提心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啊，哎，好，你看啊、哦，如但看此城中一日一夜死去多少人，你去看一下啊！不要说生西方，即升天啊，千百人中尚无一个，没错。你不要也包括我们修行人， 什么叫人天？那种也是对世间啊，像最近那个叫什么局的，高雄那个什么局，陈述局是吧？啊，那个清华大学颁给他荣誉校友，所以他清华大学的校友，他们都给一些很有成就的人。但大家为什么清华大学会颁这么一个荣誉校友？他卖菜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好几十年来卖菜，然后供养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卖菜供养，然后给你一个荣誉校友？你要是我不干，当然他也不要这个了哈。但问题是，他这个善念是经过好几十年具体而为的做，这个善才坚固。我们也会善，但我们一善啊，善就容易散了。我们不专注，对人慈悲还要看脸色，高兴给你慈悲，不高兴，哼，就这样。我们的慈悲有对象的，有条件。我们的慈悲太多条件，所以不大会生。要心情好，今天情绪不错的时候我就散，我心情不好，今天不散，今天我心情不错，但现在正在饿，等我吃饱再来散。现在很想睡，暂时不散，睡饱再散好了。我们的善不容易发起来，这才叫人天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个坚固的善念，长久串习的善念，自然而发的这种善念，不像我们这种，我们的善，我们的善当中还夹杂很多烦恼，还要抗争很久的。这个你说呢？你能保的是人就好了，你还善？那我们为什么讲说上面天要慢慢要有定力？因为定力，我不讲定力代表很多功德才成就定力的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定力才往上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练习其实也在帮助至少保有人生，保有人天道，是吧？或者我们那零零碎碎的善经常被烦恼欺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好念头起来一下就被人家打得扁扁的啊！我好念头起来一下就垮了啊！打坐十分钟，打坐一个小时，其中有五十分钟是被打得扁扁的，这就是事实啊！你抓一个善念都抓不到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岂有自护修行者，只是不失人生而已啊！那些自以为有修行的，你看啊，讲这句话，莲池大师就讲，他啊，这种功夫啊，只是保有人生啊。你知道我意思啊？他说你连天都没有啦。我出家修行呢，我只是不亏而已哦。我以为我赚多少，他说没有，打平啦，支出跟收入打平啦。你说你要说没有没有，你最多不失人生而已啦。你说你功德多大？没有，你那个功德哪算？打平打平，那在赚，在人在赚就天了嘛。目前来讲，那看我们的功夫练得怎么样。所以趁这个时候啊，赶快加紧哈。故我世尊大慈大悲，誓持法门，功过乾坤，恩遇父母，魂骨碎身，不足为报。这个就是能知道让你永脱轮回这个功德，才会珍惜啊，才会珍惜。我看到啊，这个大概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哪个行都不行，那我们可能也不行， 啊，不行也不是，我不是讲嘛，不是一句话不行就算了。嗯，你能不能往生？不行。哦，这样好，那就不要去。嗯，好，那这样就好。那完了呢，继续轮回啊。其实他这一句话就是说，我能不能申请特赦？嗯，不行。好，这样好，不行。不行完了，继续关了。我现在能不能出院？不行。哪时候会出院？不知道。我能不能？没机会。你如果把那个苦看真的，你会一句话就这么轻描淡写，淡写就不行就算了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百般争取，使尽一切力量就是要争取，因为太苦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如果你不看那个无尽轮回，你就不知道念佛这个法门的何等广大功德。所以像现在人开始模式现了种种因缘了，让你啊，第一个遇到的只毁谤，遇到了修的半信半疑，不容易的；遇到了修的却不是正信。光念佛法门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哦，是不是？如果妄以我们以前所了解的净土，我们不觉得那时候的想法好像太简单了。好，幼时尚不知念佛，见邻家遇老妪啊，每日客活数千，问云：为何如此？彼云：先乎往时念佛去得甚好，故我如此念。先乎去时并无他病啊，只以人一情而别啊。他没有，就跟人家与人一情啊，我走了啊，哎，就这样。嗯，助念当然没有了哈，那时候看这个情况。因为那个莲池大师那时候还小，所以应该没去助念。那时候去助念，走的还是骑马，隔村走看看。啊，我们现在还好，就是说哦，比如说哪里啊，我们开车下去十分钟，用走的不一样哦，是吧？啊，现在走你又想到没有车，以前也没有柏油路啊，也就是小路。你还记得没有路灯齁？那我拿手电筒，嗯，蜡烛。谁去助念？还念八小时嘞。现在是这个时候，现在命好。以前那么助念，那是除非说在村里面很熟的，或者的话，你去助念，去哪里助念？就少数少数人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去助念就这样念而已啊。嗯，前几天有居士，他们也几个居士，他们平常学佛也蛮深的。他们不在这边啊。他们说有偶尔去参加火器，他就说就是这样仪式这样做，久了以后就觉得中少了什么样的力量，就是一直念一直念啊，这不就大家都这样吗？他说也没开示啊，要么开示就是很浅的这种啊，这些人本身学佛都很久，他们只是觉得说佛法现在要这样去引导知识分子会越来越困难，因为第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念呢、啊、所以以后啊看你们了、啊、对啊，他们到最后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啊，像我们这样学学出去很好用，是吧？不然他们这些人很想学，还好他们的内容自己有底子，所以他们也不会退失道心，但很多如果初学了进去 觉得好无聊，不知道念什么，就出来了。当面错过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有些法师啊，在有些地方没有佛法，稍微开示一下，哇，大家就叹未曾有，惊为天人，真的、啊。像我们这样开示，很少，要么就是很死板的开示，要么就没开示就一直念。你稍微用点因重心，如实应他们的因缘，为他们开示，不用太多、哦，光这样他们就很欢喜了。你看，你可以做很多弘扬佛法的事情。那他接着讲，出家人奈何不念佛？一个，所以一个人念佛念到最后，他说临终他就是去得非常好，哎，所以那种身心单纯，然后一直念念到最后，整个善念已经串习了，所以一个人善念串习的时候，恶念要出不大容易，懂吧？如果你这个善念是清净有智慧的话，如果养成了，说出来他就是这个善念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观察，你能不能让你的那个正知正见正念呢，一直持续着用佛号持持成贤，养成你就是佛佛号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的整个身心五蕴啊，都被什么佛号绑着，你中间不大会让其他烦恼插进来，你时时保持着那种欢喜因重的心念佛，你发觉就像我们昨天讲那个要插队的不容易啊，中间要人家挑拨离间的也不行，硬插的也不行，因为我熟悉这个，所以一定要提早把这种亲切感给练出来。你这时候发觉这种亲切感念出来，就好像你在想家，想你喜欢的人，想这些都是很自然，都不用勉强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种欢喜心一直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其他的念头不大会干扰。尤其我们这个念佛是清净的时候，那种身心的喜乐、清安就会出来。啊，所以那时候不会恐怖。啊，这个东西要怎么样？趁我们现在身体好，就要一点功夫，因为到时候要打折扣。好，哎，你现在功夫到那些可能要打五折掉哦。嗯，啊，你最好守到最后，因为我保养很好，这部车卖出去九成新，嗯，这样我就乱糟蹋一半，甚至一半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念佛念到很纯熟，哎，啊念，我说不被打折的意思，就是说身心环境安稳的时候，念佛很欢喜，啊，这个就是，这个还不准。你如果发觉，就前面讲了，在顺境逆境还能念啊，表示你这个啊是更新，你这个就比较不会被打折扣掉了，因为。碰到顺逆境会把你打折掉，但你如果平常趁你现在年轻，你除了坐中修、静中修，你还有动中也能修，那表示你这个功夫啊，越来越不大会被境界给打折扣。你应该现在开始练习这个，是吧？啊，或者的话，早点，我一直在讲，早点有个消息。早点脱离威胁，因为好几次我在跟人家讲助念的时候啊，我发觉你再怎么讲，他毕竟没经验，你很难把你的经验转给他，所以我后来发觉所有的助念只能治标，给个帮助。那我因此就是说，我设想如果我走的时候人家给我助念，我只会感念他们。以我来讲啦，你如果在我临终你跟我讲这些，老实讲大概意义不大，我可以跟你讲意义不大， 我不大听，因为我应该讲得比你好。但我会感谢你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傲慢，是因为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也知道。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尽量把我往生的这个关键放在自己身上，不放到外头，因为那不可靠。所以为了要让自己以后能把握，也不能以后临终用理性提醒，不是用实际经验做基础。会不会来接？当然会啊。为什么？事先跟弥陀讲好了。为什么？我事先见过他。就像那个陈开老和尚，他其实在他往生前两三年，他连续已经有见过三次火了。所以人家说：“哎呀，师父，要帮你助念。”他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”他们弟子说：“师父，你走的时候我们怎么弄？”他说：“不用啊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一定要助念。”好吧，你们念一念就去喝茶哈。他说：“不用，不狂妄。他要走之前，鬼神都来送。对，因为他照顾那古塔的。”那些受他照顾的来跟他谢谢，跟他送假。老和尚有没有啊？你们怎么来？不会的。这些鬼神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要吓你，法师，我是来送假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那么没胆，吓到你。”不要嘛，人家老和尚就谈吐自然，可后来也稍微透露。有人来送行，这样对不对？多自在。哎，好，今天到此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。